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呢，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那电影里的黑糖味呢，是目前唯一台湾电影人专访的节目，请大家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哦。今天呢，节目来宾是目前我邀请到唯一一个不是电影工作者的来宾，但是呢，却是每一个影视工作者都一定要认识的职业——律师，是不是？电影从剧本创作到上映呢，不只是创意的结晶呢，也是一场法律的博弈呢。像版权问题啦、投资的协议、演员的合约、跨国合作，甚至是近年来呢慢慢被运用越来越多的 AI 技术的运用，这些环节都离不开法律的合约保障。最近就刚好有一个沸沸扬扬的新闻事件，某电视台有一部大戏呢，突然之间就要求要停拍，那制作方因为也付出了相当多的成本，这个时候就有非常多法律上的一个讨论跟争议了。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影视工作者到底要如何自保呢？我们邀请到威律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周一斌律师来跟我们聊聊影视工作者应该要知道哪些法律的问题。另外，声音的味单元要来介绍1992年一部讽刺好莱坞电影圈文化的电影《超级大玩家》的配乐。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黑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周一斌律师，也是威律法律事务所的所长。那这个事务所呢，主要是在智慧财产权、文创产业经济及授权，还有影视、音乐、动画、游戏的娱乐产业合约。最近呢，他们也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电影幕后的律师：揭开影视制作的法律秘辛》，那帮助很多影视产业的朋友来了解自身的法律权益。我们来欢迎周一斌律师。嗨，律师好。
Hello， 黑糖导演，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那个法律的常识其实是很多影视工作者最需要却是最欠缺的，对不对？
是是是，那很多时候那种法律的东西啊，对大家来讲都很艰涩困难啊，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透过一些比较浅白的用语，让各位影视从业人员，然后各位主创团队更加的了解法律，知道自己的权益。
周律师的确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电影人来说，之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一块，也会觉得说拍片创作本来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要来针对这个合约法律的条文一一来这样对照，好像就是一个很赤裸裸不堪的事情。可是最近很多新闻事件又让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先来聊聊最近这个某电视台的事件，就是要工作人员签本票。那当然一开始好像大家觉得这件事情不太有问题，您自己怎么看在合约里面现在这个时代要签本票这件事情？
签本票的事情其实也不在最近这个事件里面才出现过了。
对，
过去有另外一个导演啊，也是涉及到说跟投资方之间那好像有一些这个借贷的关系出现啊，然后有一些担保品的部分。那这个问题其实在于说，诶，我影视制作的风险，那基本上关于资金压力的这个部分啊，资金的风险一般来讲说，我要有担保品，那希望我能够把这个电影完成或这个影视作品完成，可是这个担保品需不需要用到本票这件事情，这个当然其实是一个疑问啊。那另外也反映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融资啊，其实有一个长期以来问题是对大家来讲其实最方便是银行借钱，可是你跟银行借钱的话，他都要你拿一个具体的担保品，可是电影本身他可能银行不会认为说它是一个担保品，就是我用一个还没有拍的电影，这个将来会拍好电影我先拿来借钱，这所谓专案的融资的部分，这个在金融界是普遍不被接受，在过去，对对对对，所以你就要拿一个真正的担保品出来，所以才有导演拿房子出来抵押啦，又或者是现在还跑出来 像这个本票这件事情，哦，不过这个本票它在这次事件里面它还蛮特殊的，是因为它是存在于一个伪制的关系。那一般来讲伪制的关系底下，它通常都是说，欸，我现在委托方我有钱，然后我有制作的需求，可是我把这个制作这件事情它是包出去给制作公司，专业的制作公司来做，
而且按其进度来付款。
对，那这跟典型的就是传统的导演啊或制作公司，他去如果我是以融资不是以拿投资，对对，借钱来讲话，那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资金嘛，所以我会拿担保品去。可是在伪制的关系下面的话，诶，这个钱基本上委托方那边哦，他就是穿边边的啦，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签本票的实意其实相对来讲，他可能是担保说我要把这一个影视作品拍完是一个，那第二个它可能变成担保是说这个不会有任何对电视台的损害。那这件事情对于电影工作来讲会不会太过于严苛，我想这个可能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合约上我相信在这个契约合作要开始前已经都白纸黑字定好了，那对影视工作者相对没有保障的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个样的预算或观念请自己这一方的律师来检视这个合约，甚至会有所谓的霸王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条约嘛？你要不要签，有别人都是这样签，为什么你不签，相对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状况就会出现。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势，就是出资的 业者跟承制的影视工作者如何在法律上有一个比较不会伤和气或者是比较好的做法，
我可以先跟大家解说一下。就是通常一般制作公司在拍一个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可能都是他自己有需求，他比如说有一个好的剧本或好的 IP， 他想要把它影视化，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制作公司他本身是承制的主体，由他自己去找资源找主创去筹资金，然后他自己把这个 IP 这个开发完之后拍成电影，那后续就由他来做这个影视的发行跟后面的利用，这是一般常见制作公司的做法，就由他自己来开案。那在伪制关系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委托方呢，他其实有需求有资金，但是呢制作能力的部分他还是信赖这种一般的制作公司，所以他把这个案子委托给制作公司来做的时候，其实对伪制方来就是接受这个案子的这个制作方来讲，他其实呢后面的开发利用也许就不在他自己的手上，因为通常出钱都会希望说这个 IP 是拿在自己手上的。
对，
就是在委托方这里他是取得这个影视作品的 IP， 那制作方可能就单纯的只是我帮你拍而已，那我就报预算给你，你给我多少钱我帮你拍完，那 IP 也不在制作方的手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的差异底下，在伪制关系下面呢，通常委托方他的权利可能在里面会写的比较对自己更权限更对更大，然后更有利，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要求。那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伪制关系下的制作公司的话，你要避免这个争议又再发生最好的方式是有几个点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像验收标准，因为常常是比较主观的，可是今天这个案子又不是在制作公司手上，其实是委托方那里，那这个时候的话那这个验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程度，你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很具象的写清楚的话，那回过头来就是修改这件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定义，那包含说修改的次数修改的幅度，那以及呢后面会联动到如果超过一定的次数或者是比例的话，那就要联动到预算的追加，那这个东西它就可以透过说比较合理的去分配风险，不会是这样一直删改一直删改，到最后就是说你这东西没有符合我们需求，那我们可能要进入停拍或者是终止合约。当然还有像比如说停拍跟终止合约，它的前提还有它的要件，我会认为要把它约定清楚。今天不是说所有的违约好像都一定要导向停拍或终止合约的效果，你也可以约定说在什么特定的情况底下，什么重大违约的情况底下，你才可以终止合约跟停拍，要不然你就是单纯要改善。那改善的部分我认为呢，也可以加一些这些小小建议啊，比如说 今天委托方出资方你要改善的时候 OK， 那你应该要具体指出来我有哪些缺失，然后再来是我认为我应该要往哪个具体方向去做调整，这个理由的说明可以要求哦，这个委托方你应该要在你的这个催告里面呢去写清楚，而不是单纯说哎，你都有不满意，
嗯嗯，
可是不满意的话到底要什么方式去调整，什么样你才满意，你应该要具体的理由
是
事由还有方向。我可以在合约一开始就讲啊，你要叫我改 OK 可以，那你要把具体的理由说明清出来，
嗯，
点出来问题在哪，
对，
这个都是一些小小的建议，
而不是说我们长官不满意，我们某位不能具体透露姓名的办公室成员不满意，
哇，这太敏感了。
对对对对，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不同的单位一起投资一个影视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合约或者合作开始，这种投资合约要注意哪些内容？
投资合约的话其实有蛮多细节需要留意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制作公司啊，也是比较年轻的团队，他们会希望说这个影视 IP 开发出来，然后他的这个著作权的归属是留在制作公司的。但是很多投资人，他如果过去不是投这个影视的话，他也许比如说科技业，他这种机构型的投资以前可能投一些公司，他投习惯了，他有可能就会跟你要说，欸，我投资你，那我希望拿你这个电影的共有，我想拿一部分比例的这个著作权。那这个时候啊，就是第一件事情，在投资合约里面可能对于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它的著作权归属要写清楚，如果今天制作公司希望就是有利于后续的利用的话，那你就要跟投资人说明，并且在合约里面去约定著作权归属是在制作公司这里，才不会后面就是我可能要上串流啦，我可能要海外发行啊，那就会变成要共有人同意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在 IP 归属的部分。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呢，在投资合约里面哦，他可能就会牵涉到制作公司希望投资人你不要过度的干预这个作品，所以可能对于一些艺术表现的部分啊，怎么样呈现的手法，这个东西很多的投资合约可能会去写到说，哎，你们就是钱投进来就好了。那电影的呈现方式，它的诠释的艺术表现，这个是制作公司跟主创的安排，可能跟投资人就无关，你可能在里面就会去有这样子的设计。那另外再来是非常重要，就是跟钱有关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后续的这个回收的话，一定是从收入里面去减掉成本，然后才会去有办法去分配给投资人嘛。所以你在这个公司下面，你就会发现收入的定义非常重要，比如说好了，文化部的辅导金，你是要把它定义在收入里面。还有再来就是你去参加影展得到的比如说一些奖金，对，那这个要不要算到收入里面去？然后另外再来是说，但电影本身的制入赞助一般可能都写到收入里面去，可是电影衍生的周边，还有就是甚至电影比如说好，它以别的形式去这个演这个诠释，好像游戏化做沉浸式体验，比如说之前有影集嘛，有做这个沉浸式体验啊这个华灯这个
对，
那是做的蛮成功的。那这些东西有没有算到投资人可以分配的那个收入范围，你就要把它写清楚。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子，就是单纯的电影上映票房带来的收入跟票房直接的这种衍生周边而已大概是这样。所以收入的部分，那再来下一个就是成本的定义，你可能也要写清楚，就是说哪些东西是要纳进来去抵扣的，还有一些代垫款，是不是我在票房回收之后，我应该先偿还一些代垫款等等。而且像早期啊，但现在好像就比较没有这样。然后过去有一些电影的这个辅导金，它是有说你如果有赚钱你要还的过去是有。但是现在的话，我看这几年办法他也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啊。对，那如果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你赚钱要先还，那这部分可能他的是不是在给投资人分配之前他要先去清偿给政府，那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收入跟这个所谓的支出或者费用的定义。然后再下来就是 你如果有要求哦，一些额外的哦，这像我们常讲的激励奖金也好啊，哦，然后主创团队的奖金也好，那一般现在常见的做法就是投资人回收之后，可能也许回收到百分百之后呢，可能一到一百一或一百二，这个就是大家按照投资比例去分，等于有点像算是大家的利息啊。
对对对。
那超过一百一或一百二之后，哦，那可能开始。哦，这个发生的这些哦收益，那就会变成是额外提拨一个主创团队的哦这个激励奖金。那现在业界当然做法很多啦，我就不去讲那个比例了。但是有的可能主创奖金是由制作公司来统筹，我到时候论功行赏，
是
对，也有这种约定方式，也有可能就直接就写，比如说给导演多少，给编剧多少，这种都有。那这个一定要写清楚，要不然可能投资人会觉得说，哎，怎么到这个阶段，你好像差了很多比例出去，还要先分给这些没有出钱的人，他们可能大家都有疑虑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哈、哦，在投资这一块啊，其实蛮特殊的一些衍生的状况，这也是要考量啊。像比如说有些编剧，他可能觉得他剧本写得不错，那他希望说能不能拿剧本拿来折成投资的款项进来，比如或这种有很多种做法，有时候拿权利金来折投资款啊，或者是拿这个 IP 本身来做投资啊，那这个都要把商业条件写清楚，才不会到时候大家有争议啊。以上，
哇，谢谢律师的分享，真的你面面俱到，我们甚至没有考虑到，没有想到，你都帮我们想好了。甚至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如果一开始电影筹备都是理想嘛，甚至演员会说，好啦，我就是演员费拿很低，甚至不拿。来支持这个导演，可是也发生过，真的这个片子突然大卖了，大家这个时候就撕破脸了。为什么你赚钱不赚钱的时候要我牺牲，然后赚的钱不分我？所以这些事情，不管是成本要花的钱，或者是之后钱怎么分，一定都要在合约的时候把它想清楚，甚至要再更全面一点点，有可能会发生的所有事项，我们都要放进合约里头来考量。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跟影视工作者最切身相关的，因为毕竟一部电影、一个影视作品有各个不同的职业跟工作。我们常常在想说，需不需要跟每个工作的伙伴都签约？例如编剧、摄影师、剪接、美术设计，因为这些人可能都有他相对付出的专业的一个版权或制作权，这个归属其实都很重要。需不需要跟他们各自谈合约或者签署什么样子的一个法律的文件呢？
哦，这个的话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是以一个影视作品，我们如果讲他拍完的成品，那后来上映的那个版本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很多的著作结合在里面的。但是现在因为呢有一个东西叫做权利的连结啦，那在你上串流或者是海外发行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都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现在把你的影视作品放在我们的串流上面，那到时候有第三方来主张权利说，你上面音乐这个没有拿到完整上串流的授权，那这样平台可能就会出事。所以其实现在都很要求说，我们所有的影视作品交出去给发行或者是给串流的时候，它必须是拿到完整的权利的。那这拿到完整的权利呢，当然一个做法就是拿到完整的授权那就所有里面结合进去的这些著作啦都拿完整的授权。但另外一块除了授权之外，就是你拿到完整的权利，就是那个权利本身的 owner 就是在制作公司。OK， 那这两个方式你不管是哪一种或者是复合式的，两种都会存在。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你要取得完整的权利，你就必须要跟所有参与这个影视作品产出的人都要去签约。那合约写清楚的同时，你要把智慧财产权这东西，尤其是著作权，你也要把它写清楚。那这样的话才能确保说这个拍完的作品是干净的，有完整的权利可以做后续的任何利用。要不然的话，你今天你上串流被告，那其实等于算制作公司将来也会面临被求偿的风险。对，这个其实是对大家都很不好的。
对，这一点真的蛮重要的，因为的确每个人的创作者的权益，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被看到，都被重视，所以这个所谓的工作的平权，相对也要被放到合约里头去保障。我们过去都是啊，制片就个别跟每个工作人员谈好价格、工作时间就上路了，从来没有去做这一些白纸黑字签订。但从律师的分享里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趋势，而且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像您刚刚有提到数位串流平台，这会牵扯到跟国际团队还有甚至是跨国的合作。我们只要提到跨国就想说啊，这个一定打不赢哦，一定要跟外国的西方舰艇对抗。律师是怎么看待这方面，特别是法律协调上？
在这种这个国际共治啊 co-production 的这种国际化的这时代啊，其实像政府的黑潮计划等等的文春的投资，现在都很强调国际的合作，但是它其实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家要留意啊，就是什么呢？以西方好莱坞的这种已经非常成熟的影视产业来讲，他们对合约的部分其实安排的细节是非常的巨细靡遗啊。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你拿到所有的跟外国团队的合约，你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耐着心先把它看完，因为它篇幅通常都比较长，这是一个前提啊。
还有翻译，
对，还有需要翻译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合约本身可能有几个点跟台湾的制作公司过去面对的比较不同，是第一个像保险的安排，那好莱坞有很多对应电影的一些保险，比如说像完片保险啊，还有一些这个责任保险就是说这个电影后面如果上映之后不会被告，这些东西它可能这个保险非常多样，可是台湾的保险公司能够承保的险种是有限的，
是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有听过说有制作公司到海外去投保就是找国外的保险公司然后去承保这样的保险，这第一个就是保险部分，而且它的也需要一笔支出啦，它也是一个制作费用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如果是跟一些国外的主创签约的话，像我过去曾经参与过跟国外的导演他们签约，那就涉及到跟美国那边的工会之间，他们导演有加入工会的话，他可能会要求说你要依照我们工会的一些标准合约范本来去履行权利义务。那通常导演给你的合约他通常不长那算是英文的，可是也许你看得完，对，但是呢这个里面可能就有一个附加条款说我们权利义务要依照那个工会的版本，那工会版本可能上百页，对，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里面可能有些参照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税务跟金流的安排，这个是台湾制作公司非常苦恼的部分，你要怎么样去摆脱洗钱防治法，还有一些呢这个收入离境之后就会磕的一些相关的税捐，还有进来台湾之后又会有一些相关的税的衍生，这东西可能都要提早做规划跟安排，然后把它算到在投资规划里面必须要去考量的部分，这个都是提醒大家的。
谢谢周律师，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听到头都有点大所以我的最大的感想就是我们还是找律师来合作吧。
是
在周律师这一本新书《电影幕后的律师：揭开影视著作的法律秘辛》里面，蛮多很切身相关的一些故事，甚至是业界直接发生的一些状况跟问题，律师跟整个事务所的作者呢一起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介绍这一些例子该怎么样处理。觉得最不容易的还是如何在艺术创作跟财务之间，还有这种很非常理性的法律的问题当中求得平衡，这也是所有创作者必须要面对而且不能够逃避的。今天非常谢谢周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律师。
谢谢导演，谢谢各位听众。
今天声音的位要来介绍1992年的电影《超级大玩家》，由 Tim Robbins 饰演一位好莱坞的电影制片。那这位自大又自负的制片呢，在收到某位编剧的黑函后，决心要来反制，没想到他却误杀了另外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编剧，因此发生了一连串的黑色喜剧事件，剧情充满了讽刺好莱坞的人事与文化。这部电影呢，由知名的配乐大师 Thomas Newman 担任，他是美国的作曲家和指挥家， 从刺激1995开始到大法官等，一共制作了30部的电影配乐，获得奥斯卡提名12次，也获得金球奖提名3次，拿过两座的英国电影学院奖，还有两座格莱美以及一座艾美奖。节目最后呢，就跟大家一起欣赏这首超级大玩家的电影配乐。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陪我笑，陪我哭，尤其是当我最无